这个。说我们把华严堂借给这个王牧师来使用，我们是暗暗的有盘算的，因为五月的时候呢，我们要借你们的院长到华严堂来移用，所以我们好像扯平了啊。感谢神，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今年来我觉得蛮高兴的哈，我看到好像男生比女生多，可是我不晓得是不是里面有一些年轻的男生是老师啊。为什么要这样讲？我有一天到华神去拜访他们的院长啊，我因为看到他们里面有一个老师叫做曾少凯啊，他写了蛮多的文章，所以我就跟院长讲，我可不可以见一见这位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写了很多神学的论述。那结果他说好，结果来了以后呢他教务长叫做胡伟华牧师也来了，胡伟华我认得的，所以呢我就看到他后面跟着一个很年轻的，穿个 T 恤穿个牛仔裤，穿个球鞋，我就不晓得他是谁，我以为他是跟着胡伟华进来的神学生实习生要给我们倒茶的哈。结果后来院长说，这不就是你的久仰大名的曾少凯老师？说哇，我真的眼镜几乎都掉下来，33岁从牛津回来的博士。所以我今天我也在想，我不晓得在座的年轻人究竟是老师还是学生。不过那对啊，我有过那一次的经验，我也就很小心啊。所以不过说真的，我一直觉得在我的心目中，神学生其实就已经是传道人啊。在台湾跟在美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们在念经门的时候呢，有蛮多的同学，他们是一个学期只来选一门课，那他可以把他选课的时间选个10年8年，因为他并没有想要全心做传道人，他有他世界上的职务啊。但是他去念神学呢，目的他就希望能够充实他自己，所以在美国的神学院也接受这样，不是作为这个全时间服侍的人一个栽培的地方。那像这样的话，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把他当作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可是我觉得在台湾或者我刚从缅甸回来，那些去神学院念书的，他们其实已经就是准备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终身做一个传道人。所以在我们的心目中这样的一些弟兄或者姐妹，他其实当他跨进神学院，或者甚至当他准备要进入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他当作是传道人了。他唯一的差别跟我们的差别呢，就是他们比较纯洁他们比较没有像我们那么世故，或者说的不好听一点呢，就没有像我们那么狡猾因为他们还没有面对着长职的执事的逼迫没有就是要去面对很多灰色地带的问题。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认为这些在学的神学生就是一个传道人。那今天我们在读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讲，保罗说，他说我们是因为神的怜悯，蒙神的怜恤，我们才可以得到这一个职分。保罗当然讲的是他在得到这一个使徒的这一个职分。 那我想今天神学家可能对使徒这个字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见解，那或者不同的定义。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是门徒，甚至是一个使徒。那保罗为什么是说到说神的连续，也就是因为上帝的连续，今天我们包括你包括我才可以得到这个职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他曾经说过一段话，在第一章第26节，他说按这肉体来讲，他说我们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当保罗说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是觉得他可能有点过分的谦虚哈。我一直在想，在我的神学院里面，那当然可能你们贵校哈是例外，在我们金门神学院，从以前到现在，我觉得能够找出不要说是一个保罗，能够找出半个像保罗的哈，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金门之光。可是保罗这么样的谦虚，他说我们这些蒙神呼召的人，他有能力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那究竟保罗他是故意的谦虚呢，还是说这一句话？那这里面也牵涉到一个问题，保罗是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的一个器皿，要作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使徒。上帝没有预备那12个本土化那么强的那12个使徒，可是上帝却借着耶稣复活的耶稣去呼召那一个已经有了东方西方文化在他身上那么明显出现的一个保罗。这样的一个人保罗，他竟然说被蒙召的人有智慧不多，有肉体不多，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保罗，我们记得他在使徒行传第17章的时候，他到雅典去，那一次他到了雅典去以后呢，他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有学问的这些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那所以呢，他很少见的，在那个时候他就用了当时候的一些哲学家、一些诗人他们所用的话。可是我们发现根据路加的描述，保罗在那一次的这一个布道里面呢，好像是得救的人最少的一次，只有几个人。所以后来保罗到了哥林多这个教会去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真的战战兢兢，而且在你们当中，他说我不用高言大志来传讲福音，我只单纯的以十字架来作为我讲的一个道理。一个这么有学问的人，一个这么有能力的人，那么我们就在想他却认为他的这一些能力，或者来自世界的能力，或者来自于世界的智慧，在他传福音的这一个服事上面其实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他放弃了这些东西。不过呢，当然我们也在讲，我说假如神不要他用这些东西来传福音，那为什么？他又讲，他说我们有的时候也像世界上的人讲智慧的话语。假如上帝不要他那么有智慧，上帝不要他那么有能力，其实根本他就去找那12个渔夫啦，或者税吏，找那12个使徒就可以。可是我们后来从保罗研究保罗的他的 一生来看，保罗他是觉得，当他用他自己的能力，让他用自以为是的智慧来服侍神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用错了武器，用错了工具。可是当他放下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个会回收的神却回收了他过去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学问，所有的知识。当他放下那个东西不用的时候，他神反而让他用那些东西来 approach 更多的人。所以啊，他在这个地方他说，神的怜悯啊，连续让他得到这一个职分。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啊很看高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真的不能用我。几十年前，我还没到美国以前啊，我参加桃园的一个叫做登山团契，每一个礼拜四我们都会到一个监狱里面，桃园监狱去做布道的工作。那个时候啊，带我的是一个原住民的牧师，他非常会唱歌，可是他不太会讲道。那他就告诉我，你的国语讲得比我好很多，虽然我的国语还是有广东音哈，可是至少那些囚犯还听得懂，所以就让我每次让我去讲，他在唱歌。那讲来讲去呢，我也觉得好像慢慢有一点点的心得，胆子也比较大哈。那是我在教会以外的第一次的服事。我1982年到83年，我是回台湾在等我的绿卡，所以时间很多。那礼拜四，后来别的牧师看我是闲人一个哈，那就告诉我说，那都你去好了。我就利用那两年的时间练出一些胆子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很好的文章，我觉得那篇文章对这一些囚犯一定很有用啊，所以呢就把它做了很好的整理，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更深的研究。通常我们礼拜四到监狱去，我们前一个晚上礼拜三祷告会，我们都会请祷告会的弟兄姐妹牧师为我们明天的工作祷告。结果那一天呢，因为我自己准备的非常的完善，而且觉得哇，我几乎从开始第一次没有一次是我那么有自信的啊，因为那些资料太好了。结果就忘了请啊，礼拜三晚上的时候请大家为我祷告。好不容易好到了那边去，正洋洋得意的打开我的讲稿要来讲的时候，原来发现啊，那一天的囚犯很不安静，进来的差不多将近20个新的这种犯人，新的犯人叫做菜鸟他们不晓得原来监狱里面也有所谓的老大、老二、老三在那个地方，所以呢，那些不知死活的哈，就在那里聊天，或者拿个橡皮筋去打打对方的人当时候就是一片混乱哈。那个教化科的科长在旁边拿这个棍子，这样戳一下，戳一下。像我们这种没有受过训练的人，看到台下这么乱的时候，我已经完全乱了方寸结果呢，就勉强的把我那一篇东西把它读完了，就算了。回去以后，我非常的沮丧哈。当然，那个带我的那一个牧师，他就跟我讲，他说很好了，只是他们不要听而已。他就说，耶稣很多时候啊，讲到你看人家也不听啊，很会安慰人的牧师，可惜他的那个教名不叫做巴拿巴。那可是我自己仍然觉得非常的受挫哈。结果回家的时候，我的父亲就问我怎么样今天，我就说很糟糕，从来没有那么糟糕过的。我老爸就说， 我就在奇怪，你昨天晚上祷告会怎么没有提出来？他说，我还以为你们今天不用去。每一次当我读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讲的是那些东西的时候，这一段往事啊，这一段让我深深的觉得羞辱的这一段往事就会出来。可是呢，我觉得刚刚我用了一个字叫做回收 recycle 啊，我觉得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很能回收的神。我所有的失败，我的羞辱，我的挫折，我的痛苦，经过了神回收都有用。我经过了那一次以后，我就很小心，非常小心。我即使我已经在华人堂啊，我来你们这里，我真的是战战兢兢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啊。我每次说我很内向啊，全堂都会大笑啊。那啊，即使是我在我自己的教会，我要上台，我每一次上台以前，我一定跪在我的办公室，告诉上帝说：“求你用我啊，好好的用我，让我这一个不成才的这一个器皿可以成为一个器皿。”那就是那一次的挫折，那一次的羞辱所带给我的东西，当神回收了以后，就变成了我这一个一生我都觉得非常有用的一个经验。所以保罗他很谦虚的认为他自己的蒙召是神的怜悯。当然我们早知道神早就已经用也预备了要使用每一个他所呼召的人。那接着保罗就要问我们，他说我们该如何的守住这一个职分，既然这一个职分是神的怜悯，然后神才呼召我们出来的，那我们要怎么守住？说真的，假如我今天觉得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觉得上帝呼召我好像有点理所当然啊。可是假如我觉得我今天什么都不是，而上帝竟然要使用我这一个人，你知道吗？那一份感恩的心是很不一样的。我相信也就是因为有这一份觉得自己不配，然后觉得神的恩典是这么大的这一份认知，开始使我们自己知道这一个职分真的是得来不易。所以保罗就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去守住这一个职分。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的经验绝对不是一个很愉快的经验，有很多的人反对他，有很多的人质疑他，有很多的人甚至为了要去跟他别苗头，然后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呢，保罗说我守住这一份职分呢，第一个他说我不丧胆。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说真的我们蛮容易丧胆的。我想想看，我本来已经决定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啊，可是后来我想呢，还是不要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碰比较好啊。自己去打出来的天下呢你会牢记在心啊。除非有一天我要请我来专讲如何面对传道人的失败哦，这个主题我相信我一定讲得比所有的人都好，因为我告诉你们，很少有传道人像我有那么多失败的经验。不过也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是一个回收的神，所以呢，这些失败的经验对我来讲往往成为我往前面走的一个动力。所以他告诉我们说第一个他不上胆，第二个呢他说不诡诈他说丢弃从前黑暗的外衣。年纪轻的人，我想根据一个正常的比例来讲，年纪轻的人好像做的坏事的 几率比较少，因为你们活的时间没那么久嘛。当然当中也许有一些出类拔萃的人啊，他年纪轻轻就可以犯很多的错啊。正常来讲，年轻的人总不会像我们年长的人，因为我们活了那么久，我们吃的盐，好，就是那一句话好了，我们过的桥，所以啊，我们显然我们犯过的机会会比你们很多。可是呢，我们真的晓得，假如我们仍然想着我过去的那一些事情，我服侍起来，我真的是走不下去的。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杨牧谷牧师哈，他在香港写了一篇文章，他责备那些败坏的风气，结果有其他的传道人写一封信给他，他说你这么慷慨激昂的在这里责备他，你有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你自己万一犯同样的错误怎么办？我相信写这封信的人啊，他一定也想到过，难道你以为做一个传道人就不会犯过吗？可是杨牧谷牧师非常有智慧的回了一封信在报纸上啊，他说我不会因为我将来可能有机会犯这个错，我就不讲神的话语，我只有更加的小心，更加的靠神的保守，每一天战战兢兢的求神让我不犯这种错误。所以我们晓得，你看到撒迦利亚书那一个大祭司约书亚，他穿着肮脏的袍子，魔鬼就在攻击他。所以我们讲，我们服侍神的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不是不能犯错，而是说我们犯错了以后，第一点，我们要有自省的能力，我们愿意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我做的是不对的事情。反正心里有圣灵的光照，除非我们硬跟圣灵来对抗，来跟他摔跤，来硬凹，否则我们应该都蛮知道我们做的事情是不对的。那些事情不对的时候，保罗很喜欢用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很喜欢用这个字。所以那个外衣，那一个穿着会影响我自己服侍的那个东西，应该要把它丢掉。所以他讲第二个，他说要丢弃从前那件黑暗的外衣，然后呢他说不诡诈。他面对哥林多的这一些很多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这种可以跟他去抗衡的这种假的老师或者假的传道人等等，他说我只是很诚恳的，只是单单的讲耶稣十字架的道理，我不用高言大志。哥林多一个那么摩登的一个教会，一个文风很盛的城市里面的教会，他的人当然我们知道来自于四面八方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可是保罗他单单的讲十字架的道理，他认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必要我在旁边弄很多的东西，不诡诈。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会很不小心的就会去操作 manipulate， 这个 manipulate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很难去把那一条线把它画出来。不过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假如每一天有很好的灵修的生活，有很好的读经的生活，我相信我们里面那一个比较敏锐的圣灵会告诉我们你已经在玩弄。好多时候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是为了教会，完全无私为了教会或者为了神的工作，我们是不是可以耍一点点的手段来 完成这一个工作呢？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你将来做了一个传道人以后你要很小心的事情。假如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大能的，我是不是尽了我自己的能力以后就把结果交给他，而不需要我去玩弄一些说玩弄有一点点，就是这个字用得太沉重哈。我们就说炒作这个字也不好听反正 manipulate 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交给神，不去用诡诈，然后呢不去谬讲神的道，就是只是把它单纯的表明出来。今天蛮多的教会他们会在他的主日讲台他们都会讲一些心理学有关的东西，人际关系有关的东西，讲了一些，那些东西不是不重要。我有的时候我就想，那些东西其实他可以在他的团契，在他的主道会啊，在他的女传道会弟兄姐妹里面讲。可是为什么在主日讲台要讲到这一些东西呢？我有一次在深圳就中国大陆的深圳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就是讲丈夫要如何的对待妻子妻子要如何的对待丈夫那我就问我弟弟，他带我去的很大的一个教会将近有差不多1000人的教会，我就说他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听他讲过一句神的话只有就是开头的时候用了以弗所书的那一段，你丈夫如何对待妻子，然后完了就是很多心理学上面的东西，很多这种人际关系上面的东西。后来我弟弟告诉我，他说因为在这里没有所谓的团契，所以呢牧师一个礼拜唯一可以去接触到他的会友的就是那一次。那这些东西他说离婚在中国大陆已经越来越夯台湾好像也差不多越来越流行了。他所以牧师用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做，他说他有他的苦衷。那所以那一次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回到华安堂以后呢，我就很努力的去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就专注在神的话语上面，然后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经常的在我们的这个副堂，在我们的大堂，礼拜一到礼拜五中间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团体来借用心理諮商的或者是如何的去怎么样的去做社区工作等等，这些东西都会有。可是我们的主日讲台很简单的，我们就是把它放在神的话语里面。那这个就是保罗他在这里告诉他怎么样的去守住他的职分。我相信你们有很多的老师可以跟你们很好的解经，不需要我在这里讲。可是我觉得对一个传道人来讲，那保罗他得到这一个职分，很努力的守住这一个职分，为的是什么？因为他要面对一个非常坎坷的一个环境。其实保罗不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你看到后书第11章他讲到他的整个的这一个服侍的痛苦。几乎我们说良心话，今天在台湾的传道人我们很难有机会去经历保罗的那一种苦。你看他说的碰到他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同胞逼迫他经常被打40下可以少打一下，然后上山碰到山贼，下海碰到海盗然后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在他身上。而且呢他说还有为众教会担心，他说这种事情都压在我的身上。对保罗来讲，我们真的我自己常常 偷偷的感谢上帝。我说还好，上帝你没有让我做保罗，叫我做斯提凡，我的英文名字叫 Stephen。 可后来想想，跟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好像保罗被砍一刀还比较快一点。不过我常常就讲，感谢上帝你没有让我做保罗，我心想我绝对没有那个能力去承担这么多的这种压力。不过也感谢上帝，整本新约圣经就只有一个保罗，没有那么多的保罗，神拣选了他。可是他告诉我们的，其实也告诉每一个神学生传道人他说我的生命就好像那个瓦器，这一点我从我自己的身上常常看得出来。我遇见了一些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走过去。不过感谢上帝，我也至少还走过来了。所以我讲我们个人的灵修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痛苦，你是不能告诉任何的人，特别是不能告诉你的会友。那你可以告诉谁呢？唯一的神学院有很多同学，对不对？我们一起上课的同学，我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被老师骂在一起作业写不出来的时候大家焦急在一起，我们有很深的这种同侪的这种情。那些人是不是在你痛苦的时候一通电话，甚至走过去让他的肩膀可以给你靠着哭一哭呢？还有老师，你有很多的 mentor。 我在金门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那些我很喜欢的老师，我喜欢画画，在美国我是学广告设计的，所以我每一次那些很好的老师我都会去巴结他最后一堂课的时候我会自己画一张卡片，然后告诉他，你愿不愿意做我的 lifelong mentor， 做我一生的辅导属灵的老师。十个老师九个都会说好，那他就会把他的 email 把他的电话给我。那这些都是我在被这些都是我在挫折的过程，在走不下去的过程里面，一个很好帮助我，可以让我重新得力。当然我刚刚已经讲，最重要的还是我每天的灵修生活，我们的跟神的这个关系。可是你需要有一些你抓得到看得到的人，所以在神学院里面呢，跟同学之间，我觉得你们要抓住机会发展一个很好的关系，然后呢跟老师之间也发展一个很好的关系。我深信几乎每一个老师他都会很希望他的学生在他离开了神学院以后，在牧会或者服事的过程当中有困难会回来找他的。我有一个女的 mentor 其中的一个叫做罗曼华老师她在宣教界很有名那现在在香港，她就告诉我，你不用没事寄我什么生日卡圣诞卡，她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她说你想要哭的时候，想要骂人的时候，想要用头去撞墙的时候呢，她说来一通电话，她说三更半夜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在讲，他说我好像一个瓦器，可是保罗我相信他没有老师同才呢，我也不知道他跟这些耶路撒冷的柱子关系有没有那么样的深厚，所以他可以靠的是什么？就是那一个宝贝。我觉得他抓住了最重要的那一个宝贝，那个宝贝也的确是你是我， 我们要抓的，每一个服侍神的人一定要抓住的那一个宝贝，有那个宝贝在这一个瓦器里面。我觉得瓦器就像他说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那这些瓦器其实是讲到，至少我觉得我就是很容易睡，经不起一些的打击，然后就睡掉。可是呢，这一个很卑微的瓦器，却因这里面有一个宝贝，变得连瓦器本身都变得那样的光辉灿烂。前一阵子，去年我们台湾的这一个翠玉白菜不是也出名出到日本去了吗？那它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一个木头的架子上面。我常常就在想，我就是那一个木头的架子，耶稣就是那一颗白菜。你想想看，你把那个白菜拿出去，一个架子放在那里，那个架子算什么？那就是我。可是因为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了，所以整个的东西让我这一个架子也变得荣耀起来。这个瓦器本来是很易碎的，可是因为我跟神之间有那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不是说我因为有了耶稣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常胜将军，可是呢，我真正的体会就是在我失败的时候，我反而更能够体会我的神就在我旁边，我的神就在我里面，不断的提醒我，失败是一件必经的事情，挫折也是一个必经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在想说，保罗啊，他用了这一段经文，而这段经文是我真的经常我没事会去读的。我想保罗有了这一个他的瓦器，有了这一个宝贝以后，你看到保罗他的生命是什么？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够做。他伟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去面对丰富，也面对缺乏，他可以面对尊贵，也可以面对卑贱，面对健康，面对疾病，甚至面对生跟死。我们谁有这种能力？我想假如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很可能我们没有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把那一个宝贝放得这么重，把它放在一个这么重的位置。所以我常常在想，他保罗说的，按照人来看，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所以呢，很简单的，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不是靠着我的智慧，不是靠着我的能力来服侍神。我只有当我自己愿意完全的破碎在神的面前，然后让他去重整的时候，他可以整出来一个合他心意的一个器皿。不是我本身够强，也不是你本身够强才能够做神的事情，而是说我们这些瓦器里面永远永远不要忘掉有那一个宝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神，谢谢你的恩典。主，当我们看到有这么一起云年轻人，他们愿意把他们最好的青春的岁月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大大的使用他们。主，我们知道今天在台湾，在世界各地，我们都缺少你的精兵来为你作战。主，我们也知道现在时代险恶，这一个世代黑暗，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光来照亮他们。主，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一群年轻人，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主，求主你自己按照你的慈悲，按照你的怜悯，按照他们的恩赐，主，让他们成为一个精良的器皿。几年神学院的教育，主，求你琢磨他们，主，也帮助他们彼此建立很好的情感，跟老师跟同学建立很好的情感，将来他们能够携手并肩，互相扶持，在你的战场上为主你自己来打那美好的仗。慈悲的主 把你那属天的智慧、属天的能力赏赐给他们。主，让他们在服侍你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断的在你面前被你自己修剪，不断的自己检视他们自己的生命，以至于他们的服侍一天比一天更加的精纯。主，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生命中也许会经历到失败，经历到痛苦，经历到羞辱，但是主，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把你当作至宝。主，我们都是瓦器，易碎的，卑微的，但是主，当我们把你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的生命也必因你而得到荣耀，你也借着我们的服事得到荣耀。求主祝福圣光神学，让他们能够造就更多神国的精兵。主，他们的缺乏，他们的需要，不论人力的、财力的，主，都求主你自己充充足足的赏赐给他们，超过他们所求所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